家平安，奉主耶稣圣名啊，继续来这边传讲耶稣救人的福音。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思考啊，或者是说来体验真神的存在。昨天我们谈到了各种宗教，自古以来有多神的崇拜，但是我们基督教是独一真神的崇拜，因为我们认识他，透过种种他的作为，他的慈爱和公义，我们可以体验到他其实是与我们同在的。昨天我们也有提到了，在天下人间，很多人都在拜神，也有一些部分人是无神论者。无神论不是没有信仰，无神论也是有信仰的，只不过他们的信仰是相信没有神。还有另外一种人，对于到底有没有神，他们说尚且不可知，所以啊，有人就把他们称为不可知论者。但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有神论，而且只有独一真神的存在啊。我们要邀请大家来体验，因为这一位神不是高高在上，让我们不可捉摸。从圣经来看，还有实际过去敬拜真神、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实际的生活体验，在在的证明这一位神是离我们不远，他与我们同在，而且他要把他的慈爱赏赐给我们。那我们如何来体验这一位神呢？我们常常用一个例子这样说，说科学是要靠实验，但是信仰呢，有时候就是靠体验。我们基督教的道理不是只有一套论述和理论而已，我们基督教的道理呢，是真理做根基，而且呢，有神迹奇事、神的同在、神的作为、神的公义和慈爱来彰显他是与我们存在的。那么我们要体验他之前呢，要先认识他。这一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呢？昨天我们的少长老有引用约翰福音的17章第3节，那里提到什么叫做永生。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永远存在的神，他自我启示说他是自有永有的神，那没有其他的存在者能够跟他比这个比较。认识真神以及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的。所以自古以来，很多人因为借着认识耶稣基督、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体会到这一位神真的爱我们，而且是存在的。圣经说神是灵，灵是无骨无肉，我们虽然肉眼看不到他，可是他却是存在的很多人都说眼见为凭，看得到的才足以相信，可是在天地之间有很多存在物不是我们肉眼所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它却是存在比如说灵魂，它是存在的，因为我们虽然看不到，可是灵魂有灵魂的作用。我们说风，我们看不到，但是呢，我们却能够感受到它，我们有触觉当风吹来的时候觉得凉凉的，而且呢女孩子的秀发会飘逸起来，会觉得说这个风很奇妙。所以神就是灵，灵是无骨无肉，肉眼看不到，但是呢却是可以体会他的存在。从圣经知道神是灵，我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这个诚实又叫做真理，就是说我们要敬拜这位神，要认识这位神必须透过他的真理，以及出自于我们一颗真诚的心。那其实呢，自古以来神借着万物的创造让我们享受在其间，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存在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1章19节，罗马书1章19节，新约圣经209页，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告诉我们要如何体验神的存在呢？首先啊，从自然人的一种本性，他说神啊，其实在人的当中，人的理智当中呢，能够知道啊，在人的心中其实可以基本的啊来感受到神的存在啊。人都有他的一个良知良能，人也有自己的智慧和悟性，他可以借着眼睛所观察的，耳朵所听到的，他的触觉所感受到的，去啊感触这一个神所创造的这一个美妙的世界啊。那么虽然神我们用肉眼看不到他，可是借着他所造的万物呢，却是能够啊明明让我们知道的，而且我们不可以来推诿，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找理由来否定他的存在啊。就像那些无神论者，万物的存在再再都指出他们的错误，因为他们说没有，可是他们眼见所见的，眼睛所见都是有啊，哦，他们的眼睛，他们的感官告诉他们万物是存在的，神也是存在的，可是他们的理智却说啊，他哎是不存在的，这是极其的矛盾啊。那在圣经也有举一个简单例子，他说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是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所以我们看台北的101大楼啊，当初可以说是世界啊啊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工程啊，在当时候也曾经成为世界最高楼啊，它的建筑工法可以说是在当时候时代啊世界最先进的啊。那到现在我们还很多人去参观，觉得这栋大楼盖得很好。如果有人告诉你这栋大楼呢是自己有的，昨天还没有，突然啊过了一夜啊，它从地里头冒出来的，你会相信吗？更何况是这个浩瀚无边的宇宙，这个自然啊的这些啊太阳、星星、月亮、自然界、太阳系、银河系等等，这个都是告诉我们万物的存在，而且这个万物存在的奇妙，它的运转的规律都让我们 无法想象，不是用人的智慧所可以啊去创造的，也不是用人的能力可以去发明的。所以自古以来啊，很多科学家都是相信创造论啊。昨天我们大概也有提到了啊，我们从圣经以及从我们自己的一个观察，配合我们的理性，我们都能够清楚明白万物是神所创造。那么如何体验神呢？如何认识神呢？就是要认识这个生命的奇妙啊。小朋友呢都会问啊，我从哪里来啊？自从他有思考性以来，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活在这个世界啊？如果他的生活充满着快乐的事情，他会觉得生命无限好。但是有一天他遇到了挫折困难的时候，他心里会很多的疑惑啊，有很多的疑问，为什么我要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我要活得这么痛苦，他就会去思考生命到底是什么。其实从圣经我们知道，神造万物，神也给我们灵魂和生命气息。神造人造万物人比万物更加的可贵，神也借着他的大全能托住他所创造的万有，看这些自然星系的一种运转的规律就让我们知道了。还有神也爱我们他用万物来养活我们。所以圣经在使徒行传的第14章那里有提到了，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14章。第16节，14章16节，新约圣经185页，14章16节，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里提到了在更早的世代神 在这个人对神的一种认知，是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也就是所谓的对神观、对宗教的信仰呢，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在历代以来发明了不少的宗教，但是呢，神自从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以来呢，说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圣经有记载，神是自我显现的神，神比人伟大高超，但是呢，神却愿意自己向人类来显现，这就是神称为自显的神，而且神也是自我启示的神。人靠着自己的智慧，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这一位神。人的理智很有限，人的思想也很多的矛盾。但是神却自古以来借着圣经，把他要让人知道的道理就显明在圣经当中。借着查考圣经，配合我们的理性思考，再加上圣灵的运行帮助。谦卑的人就能够体会到，原来这一位神跟我们的关系是极其的密切。而且神造我们不是只有肉体而已，他还给我们一条永恒不灭的一条灵魂。所以如果你看创世纪2章第7节，说神用尘土造人，而且呢又在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是有灵的活人，这个活人又翻译成活魂呢。如果用二元论来看，人有灵魂有肉体；如果用三元论来看，人有灵魂体。所以人不是只有肉体，但是一般人因为肉体比较直接可以感受到，你的手可以触摸这个物质的世界，你的眼睛看到的这个万物，你的耳朵听到的万物的声音。你会觉得说，哎呀，真的万物都是存在的，肉体的感官非常的享受，而且呢，肉体有需要肚子饿了该吃天气冷了该穿这是人的一个本能还有欲望但是人还有一条更尊贵的灵魂在里面，那这是神造人和万物差别的地方所以作诗的人在诗篇的第8篇，他这个仰观神所铺成的日月星辰，他低头俯瞰人是如何的卑微渺小，但是天上的神竟然把人提高到非常高的一个地位哦。我们来看一下，看诗篇的第8篇，诗篇第8篇第3节，第8篇第3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或作神微小一点，并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海、海里的鱼、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作诗的人观察神所造的天地万物，他仰天观看神所造的天，还有神所铺成的这些月亮星宿。他低头看人是如何的渺小，便说人算什么？天上的这一位造物者竟然顾念他、眷顾他，而且呢，在神的眼中，人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点。天使也是受造之物，万物也是受造之物，人也是受造之物。可以说，在所有的受造之物当中，神呢把人当成他的儿子。所以圣经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所以我们当然也是他的儿子啊。而且呢，他给我们一个很尊贵的灵魂，这个灵魂带来的荣耀和尊贵。所以人呢，跟一般的动物不一样，因为人有道德感，人有价值判断，人有廉耻心，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人犯错了，他就有罪恶感，就像亚当夏娃在 伊甸乐园，他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善恶果，吃了之后呢，就躲起来了，就发现自己原来是赤身肉体的，就躲起来不敢见神的面，哦，所以人啊有这种道德的判断，哦，当人发现自己做错了，他就有罪恶感，他就有廉耻心，这个是一般动物所没有的啊，所以。作诗的人在比较神所造的万物当中，神竟然把人、哦、放在最尊贵的地位，而且还派他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哦。啊、他这里说万物啦，一切的牛羊啊，田野的兽啦、啊，空中的鸟，海中的鱼，所有的一切啊，神都交在人的手中。啊、所以啊，我们活在这个地面上啊，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这一个地球。啊，这个地球呢，资源很有限。但是呢，我们要啊尽本分，因为神把这个地面、这个万物交给我们人类来管理。如果我们没有善尽责任，我们破坏了这个地面，破坏了这个自然，啊，那我们就是失职了啊。这是我们人在地面上的一个任务。但是我们人只有这样而已吗？啊，我们的价值更尊贵的，就是要彰显出神的形象。神就是有真理和仁义的圣洁这样的形象，所以当初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啊，这个不是指的我们的外观，这是指的我们的内在。所以人的良知良能，人的内脏都有一种追求善、追求真、追求美这样的一个倾向，而且人有活到永远、追求永生的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这一位神把我们啊。创造成这个样子，把我们提高到这么高的地位，赐给我们这样的良知良能，这个是万物所没有的啊！啊，我们来看一个经节，看约伯记的39章，在诗篇的前面这个经卷啊，约伯记39章17节，39章17节。旧约圣经655页，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这里再提到这个啊，神所造的其他动物、禽兽啊，这里有一段话说，神给这些禽兽呢没有智慧，也没有将悟性赐给他，但是神却将智慧和悟性赐给人。你看，这就是神对待人和对待其他万物不同的地方。而且我们如何认识这一位神？这一位神他是有无限的慈爱，因为当人犯罪之后啊，按照神的公义原则，我们昨天有提到的啊，神曾经吩咐亚当夏娃，园中所有的果树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唯独分别善恶的果子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啊，神颁布这一条唯一的命令，很不幸的，啊，人却因为自己的骄傲性和自己的啊一种无知啊，被恶者引诱，想要啊让自己高超跟神同等，想要自己让自己更有智慧，所以呢就选择摘这个善恶果来吃，结果呢，当人吃了之后呢。就要承受这个犯罪的结局，就是死的刑罚，哦，那一般人觉得说，那死只不过是啊，就是啊，人一死百了啊，哦，其实圣经所谓的死没有这么简单，哦，如果是一死百了，那跟其他动物就一样了，哦，但是人不是这样的，哦，人所谓的圣经所谓的死呢，就是灵魂离开肉体，哦，那么肉体归途，灵魂去哪里？如果是啊，这个人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断绝了，那么人就只有到阴间地狱去承受永远的刑罚，啊，所以人要承受这个罪的刑罚。但是天上的神爱我们，啊，他预知所以预定，啊，他预知人啊会犯罪，所以预定了耶稣基督来救赎这样的一个经纶。所以今天我们要体会体验神，我们必须要先看清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在恶势力的掌权之下，人自己没有办法超脱， 我们看自古以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是受到罪恶这个恶势力权势的辖制，人知道有要为善的心，但是知道的善也做不出来啊，不想做的恶反而行出来。所以在罗马书七章，传道人就有这样的感受啊，我真是苦啊，啊，有谁能够啊借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啊，立志为善由得我啊，行出来由不得我。人是就是这样的无可奈何，但是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因为啊，我们的神爱我们啊，在时候满足，也就是在大概啊2000多年前，他到成了肉身，天上的神为了担负人类的罪，他用人肉体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来传天国的福音，最后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人人尝了死味。而且他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恶，也战胜了死亡。所以他要把这样的救赎赐给我们，这是一个白白得来的恩典。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门，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这样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使徒行传17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啊，根本离我们不远啊，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愿意来体会吗？啊，我们愿意来体验吗？好了，那我们能够在哪几方面来体验神呢？刚刚提到了，哦，我们认识神，因为神是造物者，创造万物，所以我们借着万物的奇妙啊，万物的存在，其实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啊来啊体验到神的存在啊。自古以来，很多科学家啊跟宗教家都有一些对话跟对立，啊，那科学家认为自己才是完全理性，那么这个宗教家呢都是迷信啊，因为凡没有经过验证的事情啊，就相信的，这就是迷信啊，所以他们定出了一套啊，这个没有经过验证的事情都不能够相信。那这句话本身有经过验证吗？哦，所以这个又是犯了一个矛盾。所以自古以来呢啊，理性和信心啊，就有一种啊对立，也有一种对话，似乎理性跟信心是没有交集的。其实科学家也不要效宗教家，因为科学家也不全然都是理性。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学科学人都知道啊，这个发明这些东西的人的科学家啊，他们都是要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啊。大胆假设就是他们还没有看到要发明的东西之前呢，他们先大胆的假设，假设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假设说我们说爱迪生他是把电灯泡啊商业化的一个人啊，可能过去已经有科学家啊陆陆续续的啊有一些电灯泡的一个雏形出现，但是到了啊，爱迪生啊，听说是他经过了几千次的实验啊，舍弃啊不适用的材料，最后能够让电灯泡长时间的被使用啊，然后把它推广到这个全世界，让人呢在夜间也能够得到光明。所以爱迪生对人类贡献很大。那我们想想看，爱迪生全然理性吗？他虽然有大胆假设，但是他也要小心求证啊。为什么他要经过那么多次的实验呢？那如果说实验一次就失败了，他如果没有信心，他是走不下去。可见科学家也是需要有信心啊，他不全然理性啊，他有一个理性的一个推理啊，他有一个假设，因为他观察神造的万物，为什么太阳会能够发热发光，为什么一定会有一个光体啊，能够发光发热，所以他也是借用神的创造，然后以此为根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哦，所以科学家也需要信心啊，不全然都是理性啊。那么科学当然是印证神的存在，圣经不全然都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但是圣经里面有科学的知识。圣经主要不是告诉我们科学的知识，圣经是告诉我们神的存在和万物的来由， 以及神的救赎。所以今天我们要体会神，我们可以借着观察万物，简单的一个观察，我们看那个日月星，这个地球、月亮、太阳，他们是月亮绕着地球，这个地球自己自转，月亮绕地球公转，那地球又绕太阳。你看为什么会有这些机制在运作呢？那这是谁给他的？我们说一辆汽车要跑，必须给他电能或者是动能这个现在已经有那个这个油电车或者是电动车出来了。不管怎么样，你要让他轮胎跑动，你要不就是用人推，要不然就用人拉，用牛拉，或者是你给他动燃料，他才能跑。但是地球自转千百年来，你看它不断的在运转，这些燃料从哪里来？这些动能又是从哪里来？而且它的轨道又是这么样的一个有规律，为什么地球要自转？而且要为什么它的轨道，它的自转的这个轨道呢，是它的自转的角度又是23度半，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它要绕月球绕地太阳公转，而且它的轨道又是椭圆形的呢？学科学的人都很清楚的，这非常的奇妙。那么圣经有这样的一个记载神在造万物造星体的时候呢，他为什么要造星体？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一章14节，一章14节，旧约圣经的第一页，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你看光体除了给大地带来热能和光能以外呢，他这里说借着星体的一个运转呢，说分昼夜而且呢是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和年岁这个圣经早就记载了，这都是有神他创造的一个机制在里面，而且这些机制都是为了我们人，都是为了万物。所以今天我们从万物的一个奇妙科学的印证来证明神的存在，再来我们可以从神对人的爱心来体会神的存在。诗篇的103篇那里作诗的人他在呼吁自己，其实也是呼吁全人类要感谢这一位造物者，这一位耶和华真神。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03篇第一节，诗篇103篇第一节，旧约圣经733页。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拜神的人呢，他对神的恩惠感受这么多，而且这么深，所以呢他从心里发出对神的一个称颂，而且呢他自我勉励其实也是勉励大家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说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神的恩惠借着他的慈爱和公义彰显在人间他提到了说赦免罪孽，医治疾病，救赎命，救命脱死仁爱和慈悲为冠冕来满用美物满足我们的心，而且他为受冤的人来伸冤 啊，而且呢，他叫罪离开我们。你看，第一件事情叫做赦罪，最后又谈到了罪离开我们，那其中包括的就是肉体和心灵。哦，所以我们的神爱我们的肉体，但是他也爱我们的灵魂，他要我们脱离罪恶。虽然人现在罪恶当中，受恶势力的一个辖制，但是神要救我们脱离，他要我们重回伊甸园，他要我们回归到他的怀抱，这就是神对人的爱。所以我们要去体会神对我们的爱，当你体验到神对我们的爱，你就体验到神了，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你体验到他的爱就等于体验到他的，而且心里头啊是非常的满足的，是很深刻能够体会的，因为他施行拯救，他也为我们预备了永生。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的降临来体验到神，这个圣灵呢，在我们真耶稣教会是特别能够感受到的，而且呢，神借着圣灵让他的门徒能够感受到主耶稣没有离开他们。当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知道要离开人间了，因为他要为人受死，钉十字架，要离开他的门徒了，他要离开世界了，他就向门徒应许，他要求天父，父就另外降下保惠师，就是圣灵，要永远与门徒同在，而且不只讲一次。当然到了犹太人一个宗教节期叫做五旬节，门徒他们遵照主耶稣的吩咐，在耶路撒冷的楼上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到了五旬节圣灵果然降临，这个圣灵的降临呢，证明主耶稣已经升天，主耶稣升天证明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我们信他的人将来也要复活，而且证明主耶稣没有欺骗他的门徒，也没有欺骗我们。所以今天众多的真耶稣教会的慕道朋友以及信徒，自古以来不断的有人得到圣灵，不断的有人因为相信他愿意敞开心门，愿意情辞迫切的祷告，就体验到圣灵神界的圣灵与人同在这样的明确的一个恩惠所以等一下我们也是要求圣灵求圣灵我们就可以体验到了，而且圣灵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正如我们昨天提到的，我们的主耶稣升天了，但是他世界末日还要再来，他升天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当他预备好了就要来接我们，迎接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进入永生的天国，而且这个天国是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各位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信耶稣得永生，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我们可以来体会耶稣的爱要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家人，从自古以来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我现在来讲一个见证在我们北台中教会有一位郑安行老师他刚卸任，六月份刚卸任教牧负责人，他是在2007年受洗归入真耶稣教会，他是国中的物理老师他在见证他整个信仰的经过，从他小时候说起，他说他小时候很喜欢科学所以呢他就很喜欢这个玩具汽车小男生都喜欢玩具汽车，但是他玩玩具汽车呢不是把它拿来玩，他是拿来拆解一辆车子好好的进来，他就把它肢解的支离破碎，但是呢要装的时候就装不回去了，当他装不回去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一堆零件呢一扫就扫到他的床铺底下，然后另外又拿了 一辆玩具汽车来照样如法炮制。所以呢他说他最怕妈妈来打扫他的房间，因为一旦发现东窗事发，他的床铺底下充满了汽车零件所以他就是这么喜欢爱科学。到了读高中的时候， 他非常喜欢物理学，因为他认为物理学就是科学，而且呢，科学就是真理。他说，物理，你只要就同样的条件做实验，不管你在日本做实验，在美国做实验，在台湾做实验，100年前做的实验，100年后做的实验，都依然一样不变。所以他说，什么叫真理呢？真理就是不随着时间和空间而改变的，这个才叫做真理。他说，物理学就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他非常崇拜物理学的老师。正好他在高中的时候遇到一位物理学的老师，让他非常的这个欣赏和崇拜。这个老师也鼓励他，将来大学可以考物理系，可以继续深造。果然，他后来就读了这个大学的物理系。读完之后呢，他就出来当物理学的老师啊。他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台中市四张里国中的老师哈。那么他的信仰呢，他对信仰的看法是这样因为他们家呢过去是拜拜的，传统的台湾民间信仰。后来他的父母，他的两个妹妹都来真耶稣教会受洗了他们的家人也希望这个家里的唯一男生能够来信耶稣，跟他们一起走这一条得救的道路。但是这个郑老师呢，非常的理性，而且他认为宗教都一样换宗教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偶像而已，换汤不换药了以前是拜佛的，现在拜耶稣都一样了，反正宗教就是那么一套了。宗教呢是劝人为善，没有错了。宗教也是人在苦难当中一时得到安慰的一个慰藉之一所以他认为宗教都是迷信，有它一些有限度的功能，但是呢，毕竟宗教不是真理，所以他不会接受。那么正当那一段时间传道刚好注目在北海中教会因为他的家人父母都信主了，两个妹妹也信耶稣了，也远嫁美国了。所以他们都期待这一位家里的男生呢，能够来信耶稣，所以呢，传道呢就常常跟着福音组工人去他家，去访问这一位郑老师。那这个郑老师也是很好客啦，他看到传道来了，看到信徒来了，他都很亲切的接待，他个人也很喜欢喝茶，所以他泡茶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聊天谈茶。然后呢，他又喜欢喝咖啡他也会冲咖啡给我们喝。他也喜欢骑重机那因为传道没有重机，所以重机我是谈不上来。不过呢，谈茶、谈咖啡、谈人生，都可以谈但是很奇妙，你跟他谈一些生活品味的问题，他都能够跟你侃侃而谈。但是正当我们觉得说，时候差不多了，要把他话题拉到信仰的时候，他全然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就不接腔了。所以呢，我们好几次都是败兴而归，觉得这个郑老师怎么这么理性？你跟他谈生活，他跟你谈；你跟他谈信仰，他就一概不理。所以觉得说这个人要来信耶稣，如果不是主耶稣特别开他的心可能很难但是呢，我们还是不断的要来关心他。那么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事情发生了转变了，因为他的父亲不幸罹患了肝癌，这个癌细胞在他的肝里面呢很难处理，经过5、6次的开刀，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来清除干净，所以最后不得不用所谓的栓塞的疗法，那这个当然要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也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体力、精神和金钱。那因为郑老师他是家里的唯一男生，两个妹妹又远嫁美国，然后家里头只有妈妈、爸爸和他，所以照顾爸爸的一个使命呢，就落在他的身上了。所以那一段时间他特别忙碌，他白天呢要上课，晚上要到医院呢去照顾爸爸。一个大男生大概40岁左右，人长得一表人才，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呢，他尽本分在照顾他的爸爸。那么他的 在美国的妹妹呢，也很关心爸爸的状况，也特别关心这个哥哥的信仰，常常用电话，或者是用这个通信软体，来勉励这一位当哥哥的，哥哥，你要你要来教会啦，你要来信耶稣啦，这个耶稣呢才是我们所应该依靠的独一真神啦，圣经的道理才是真理啦。但是这个当哥哥的都不为所动，那这个甚至呢，当妈妈邀请他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也会祷告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他也会哦。但是他说祷告是配合演出啦，因为妈妈在讲了，爸爸在说了，那妈妈妹妹也勉励啊，说你要祷告啊，他就祷告了。然后呢，他常常要送妈妈到教会来，但是呢，他尽孝道，他把父母送到教会呢，他就呢赶快啊，这个加速啊逃离现场，因为他害怕我们教会有一个执事娘很热心，都在门口等着他，一旦看到他就想要邀请他进来听道理，他为了要躲避这个执事娘的一个邀请啊，他就编了很多理由，要不就洗车，要不就修车，要不就找朋友等等，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办法来教会。那现在爸爸生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他为了照顾爸爸更没有时间来教会。那因为父亲的病况很严重，所以两个妹妹呢就从美国回来台湾，要来探望父亲，可能也是见最后一面。所以当妹妹他们回来之后呢，一段时间又要回美国了。这个当哥哥的呢想说，那要不然我送两个妹妹到桃园机场去搭飞机了。结果那个时候听说刚好是美国有恐怖分子在攻击，所以我们桃园就是台湾飞美国的班机，从3月1号到3月7号这期间，飞美国班机都要提早3个小时到机场，平常只要2个小时就好了，但因为要特别安检，所以呢要3个小时以前，正当那一天刚好是3月1号到3月7号的中间那一天，叫做3月4号，他就负责载妹妹们呢到机场去。那到了机场人满为患，他们想说可能要待很久才能轮到他们，还好主耶稣开路，让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机会能够很快就办理这个安检，那个行李都检查好了，也挂件了，然后呢那个 check in 也办好了，然后就有更长的时间呢，因为离那个起飞还很久，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哥哥跟这两个妹妹才比较有时间坐下来喝咖啡。就在这个时候，两个妹妹呢语重心长的来告诉这个哥哥，他说，哥哥，我们全家人都信耶稣，就你一个人还没信，因为你有你自己的想法，你把自己的心太封闭了，现在我们要回美国了，爸爸就交给你，但是你要想想看为什么父亲这一次会生病，这一次爸爸的生病一定是有主耶稣特别的安排，跟你有绝对的关系。这个当哥哥听了还不是滋味，爸爸生病跟我有没有信耶稣有什么关联？两个妹妹为什么讲的这个没有根据的话呢？但是他没有马上发作，他心里想，再听看看。结果两个妹妹一直在勉励他，说，哥哥，你要打开你的心门，你的心要挪一些空间给主耶稣了，你不要满脑子科学物理，不要去塞这些，你要挪一些空间给主耶稣，而且你要谦卑下来，你要在主耶稣的面前要谦卑，要认罪，要悔改。这时候他听了更不是滋味，我到底有哪里做错让你如此对待我？到底有犯了什么罪？他心里不太舒服，但是因为这个离别的一个场面不好打破这个气氛，就送他们上飞机，他自己一个人就开车回到台中。 当他回到台中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孤单寂寞，他人生啊到此啊可以说是走投无路，因为他心里非常的煎熬，因为他要照顾爸爸，他所相信的科学，因为医学就是科学嘛，如果科学万能，为什么不能够治我爸爸的病？所以他心中开始产生一些思考，然后因为他多日的一种照顾爸爸，说他身心疲累，回到家里头看到妈妈也是在休息，他心里想说到底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他到人生到这个地步大概已经走不下去，他那时候啊就瘫倒在床上，他心里想为什么会这样到底真理在哪里结果这个时候让他想起妹妹的话，妹妹勉励他，你要把你的心挪一些空间给主耶稣，你要祷告主耶稣这时候他才软下心来，他谦卑的跪在床上祷告，跟主耶稣认罪，他说主耶稣啊，如果你是真神，请你让我体验我过去是相信科学的人，当然科学也是讲究证据，那我如果你要让我体验你的存在请你一个显明的证据给我，感谢主。就在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得到圣灵了，他很深刻的感受到神借着圣灵跟他同在，因为他能够说方言，而且他一直流眼泪，这种眼泪是他从来没有流过的，因为他是一个大男生啊，他是很理性的人啊，他然而有泪不轻弹，但是为什么祷告得到圣灵一直流眼泪呢？因为主耶稣借着圣灵不断的感动他的心，他心里头真的很十足的一个感受到说原来真的主耶稣跟我同在，原来主耶稣有听我的祷告他非常的喜乐。那因为他那时候已经三更半夜了，他想说明天再告诉妈妈他得圣灵的事情，结果隔天因为一大早就要到学校去了，他就还来不及跟妈妈报告就到学校去了，但是他心里头非常的高兴，因为他昨天晚上得到圣灵，但是他想说那是昨天晚上啊，今天还有没有圣灵呢？昨天是在家里啊，那现在是在学校啊，那我要试试看，这一位神如果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家里有圣灵，学校也一定有圣灵，刚好他的这个课程呢，那一节课刚好没课，实验室也是空着没人，他就自己一个人到实验室跪下来祷告，感谢主啊，圣灵还是在啊，他非常的喜乐，然后呢就回去呢就报告他的妈妈，从此开始到教会慕道虽然在过了不久他的父亲也安然离世了，但是呢他在爸爸办完丧礼之后呢就报名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感谢神他一个这么理性的人，科学万能的人呢，最后因为谦卑下来，他把他的心挪出一部分让耶稣进入他的心门，他就得到体验，后来他能够当北台东教会的教牧，现在也卸任了，暂时卸任，感谢主，愿一切荣耀尊贵都归于天上的神。这么理性的人，是一个学科学的人，都能够体验到神，在于他愿意相信，他有他的理性，他也有他的信心，信心和理性取得平衡，我们才能够在这一条信仰的路上走得下去，而且越走越坚定。愿我们大家都能够早日得到这样的恩典。那我们再来唱诗47首。